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上星期五呢，这个川普总统和俄罗斯的总统普京在阿拉斯加举行了备受期待的高峰会啊。比预期的时间呢提前结束，也就是谈判的时间比原来预定的6个小时要稍微短一点，双方也没有能够达成正式的协议。一般的大部分的媒体评论呢是说，这个对普京来说好像是在世界舞台上的一次公关胜利吧。但是呢这个会议也还是有一些新的进展哈。所谓的进展就是，第一，在会谈期间，川普总统呢出人意料地宣布他放弃停火要求，也就是说干脆咱们不谈停火协议，而专门就朝着这个最终解决方案，就是和平协议来展开谈判啊。这是第一。这个呢有点违背那个事先的战略啊，因为在举行阿拉斯加峰会之前，美国和乌克兰以及欧盟的和欧洲的一些领导人呢当时商讨下来的说法呢，就是说应该先谈一个停火协议，或者是减少双方的敌对行动，作为结束战争谈判的一个先决条件啊。但是普京是一再拒绝这个停火呼吁的哈，他是主张通过谈判呢干脆一步到位，最终谈成一个这个和平协议。这是第一啊。第二呢，就是川普总统另外的一个转变是，他现在基本上是同意或者是赞成在停火协议或者是和平协议签成之后呢，组成一个叫做维和联盟吧，由欧洲的国家，其中包括美国也参加，来保证这个乌克兰不再受到俄罗斯方面的侵犯啊。这个呢是两个在这个谈判之前所没有出现的条件。
其实你刚才这一分析，人们可以听出来，就是停火方案是一开始谈判以前美方提出来的，甚至还有一句很严厉的话，就是如果50天之内不停的话，你俄罗斯将会承受所发生的严重的后果，是不是有这句话？对不对？
对。
那么 Putin 他说我就不停火，然后川普说好吧，对不对？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不对？给人感觉，为什么大家觉得好像这一次 Putin 是有点获胜的意思？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就是我提的要求你没有接受，你的要求我们答应了，这是一个情况。还有一个，3个小时的谈判也比6个小时少一半呢，对不对？所以看来就是双方啊是有备而来。但是大家知道今天发生什么事了吧？今天是欧洲的领导人是倾巢出动啊。现在就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治安是不得了，就是那儿地方你可以想想它的交通啊，它的警力啊，那简直是空前的。为什么呢？因为今天 Zelensky 要来，他不是一个人来，他带了一个团队，他这个团队不是他下面的高级的领导人或者是将军，而是欧盟的主席、德国总理、法国总统、意大利总理、英国首相、芬兰总统，一大堆国家的首领跟着泽连斯基来到了美国首都华盛顿，就是给他做后盾啊。大家还记得2月份的时候，不是泽连斯基在白宫跟川普有个不愉快的对话吗？这一次这个一个强大团队说，这次再不愉快我们就动手啊，上啊，你知道吗？没有，是看了，就是说我让你们看一看，我们是站在乌克兰总统这一边的啊，我们是不会对 Putin 妥协的，他们是这个姿态。所以他们来呢是希望帮助 Zelensky 一把，因为看来啊，从礼拜五的谈判以及后来的记者会看来呢，乌克兰失去部分土地以为是一种现实了，这个可能是没办法改变了，只不过我用我的失去的土地换来的是什么？失去的土地换和平，这是经典的 land for peace 啊，这是最经典的，就是我割地赔款，赔款可能不赔，就是我割一块地给你，别打了。但是呢，现在乌克兰听到的是土地换承诺，也就是我用我的土地给你换来你俄罗斯的一个承诺，这个不行啊，我需要的是真正的 换来和平。所以这就是你刚才说的川普的后一半，他的后一半就是说不是光不停火，要进行所谓的谈判的时候，我们这边也得有一些筹码，这个筹码就是我们组成一个多国的，记得吗？当时叫 Coalition of the Willing， 这是 Starmer 提出来的，英国首相提出来的，这个叫意愿联盟，就不是逼着的啊。但是呢，谁牵头？英国和法国。所谓英国法国牵头，就是如果有一天战争停止的话，我们派兵，我们派部队到那个地方去维持和平去。所以现在呢，美国会不会派兵不知道，但是从谈判之后的分析，居然这个也没排除啊，因为这个之前是川普坚决不答应的，就是我们美国不会派兵去到你的乌克兰维持和平，因为这个会得罪俄罗斯啊，他会觉得这还得了，这个家门口住的全都是这是欧盟的军队，尽管都是北约的军队，尽管乌克兰没有加入北约，你这不是跟加入没区别了吗？你的军队都进来了，所以这个是现在呢发生的情况。那么我们接下来就给大家简单的分析一下有可能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就是这个谈判之后，既然停火方案已经不存在了， Zelensky 也愿意接受某种程度的领土丧失，那么接下来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
对，其实从这个欧洲这些大国的政府首脑元首什么来，再加上北约组织的秘书长吕特，还有欧委会的这个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来，
对对，
其实第一是给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撑腰哈，算是一个联盟。第二呢，说实话也显示出他们对这个川普和泽连斯基两人面对面会谈的一种担忧，
嗯，
他们极度的，哎，他们极度的紧张。万一要是泽连斯基撑不住了，万一答应了一些他们认为是不应该答应的条件的话，那这下就麻烦了。这以后再想改，话说出去口，这个什么声明已经做出来之后，一笔对外宣布了以后，你再想改就困难了。所以呢，看得出来欧洲是非常紧张啊，这个。因为在上个星期五谈判完了以后呢，首先是这个一对一的谈判，第二呢是尽管谈判之后举行了联合记者会，但是在联合记者会上面呢，透露的谈判的信息和内容非常的少，所以呢，大家并不知道这次这个美俄之间的谈判到底谈了哪些东西，这个双方又在哪些问题上有妥协或者是有这个默契。他们不知道，欧洲人不知道，所以包括泽伦斯基就非常的紧张。尽管礼拜六的时候，川普总统好像是和这几位欧洲的领导人，什么德国、法国、意大利、英国的这个领导人，还有包括泽伦斯基，都分别打电话啊，通报了一下情况。但是，这个川普在电话当中主要谈的是俄罗斯的要求，要求乌克兰把整个顿巴斯地区，
嗯。
这里头就包括卢甘斯克和顿内斯克这两个地区要割让给俄罗斯啊。那么乌克兰方面说不行，我割让给他了以后，我没安全保障，他得了这个以后过了两年又打，又需要更多的土地，那我怎么办？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哎，川普略改变了一些他原来的这个立场，原来是说他根本不介入这个什么维和部队啊，什么这个派兵或者是组成一个联合的这么一个志愿联盟去帮助维和的，但是现在呢有点松口了啊，认为说不反对这样的情况，甚至美国还有可能加入其中，但是没有具体的细节是怎么加入，是提供武器呢，就像现在一样给这些维和部队提供武器，提供这个军事和财务方面的支持呢，还是真的也派一些大兵过去啊，现在都不清楚，但是这个条件普京估计是不会答应的。
嗯，从你刚才说的这个记者会啊，我挺有感触的，因为当时正好是礼拜五的差不多，我忘了时间，反正下午吧，下午的那个时间啊，啪的一下那个电视上就说来，这俩人这么各站在一边，站着一个小桌子小讲台，然后有个麦克风，你看那个记者会那个特别的明显的对比。首先我觉得川普显得有点疲乏有点打不起精神来，你看那个 Putin 啊，那简直就是像给全世界上课一样啊！哇，那个振振有词，而且语速非常快，他那个翻译也很厉害，哔啦吧啦，哔啦吧啦，就是每一步都跟着那个女翻译吧，跟得很紧。你看他简直他就是在上课，他就提了一个东西，就是今天我们谈的 是这场战争发生的根源问题，而且他还没有用战争这样的一个字，他还说是在乌克兰发生的这个情况啊，他还说的是这个，他不愿意提战争这个字儿。他说的根源问题，根源问题，说的川普心花怒放啊，他说什么呢？这拜登搞的，这场战争发动不是我发动的，是拜登发动的，当然说到这儿，这个川普啊频繁的就点头，而且呢，普京说了一句话，让川普高兴的不得了，他说。我同意这句话啊，川普总统他曾经说过，如果那个时候他当选的话，就不会有这场战争啊。我同意，如果他当选的话，就不会。那么这个言外之意就是说，那个时候我们俄罗斯提的一些条件就可能就答应了嘛，比如说什么乌克兰不加入北约什么之类。那么这个答应了后，我也就不打了嘛。所以当时就发生的一个有意思的情况就是这俩人一起攻击拜登，后来川普也说啊，拜登在总统期间什么调查我。说我什么通俄门什么之类的啊，两人一起在那儿指责一个美国前任总统。后来当然普京也是说他也认为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是舞弊的啊，他就说所有的这个舞弊的造成就是因为美国有这个邮寄投票啊，邮寄投票必然产生舞弊，这个话川普听得也很顺。顺便说一下，普京呢因为在位已经20多年，四分之一世纪了。这一个俄罗斯总统他前后经历了5位美国总统啊，所以他对于美国的政治呢是非常熟的，而且这个人以他善于做功课而闻名。为什么他善于做功课？因为他是情报出身他以前是俄罗斯情报部门的一个，他有一个东西掌握得很准，就是只有做好功课才会有一个对我有利的结果。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金融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上个星期五美国和俄罗斯领导人举行高峰会之后的一些后续的这个发展和分析今天呢这个泽伦斯基就来到白宫了陪他来的一个豪华阵容，刚才说过了，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还有这个欧盟和北约组织的成员这个首脑，再加上芬兰总统什么的都来了陪着一块来了。因为就是第一是担心怕谈出一个不好的结果来后来无法改变，第二呢说实话也不想让这个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在会谈的时候呢再次激怒川普所以双方大概在这次这个谈判的时候呢可能人多一点的话可能有一些这个缓和的这个余地吧，不至于一下子言语之中起了冲突，因为2月份的时候那场会谈确实是搞得非常糟糕所以呢，不愿意再出现这样的情况。那好了，现在的情况是这样子，就是说，尽管美国提议的一些具体内容还不清楚，这当然也就是这个泽伦斯基来美国这次来美国的一个内容之一就是说他想了解一下谈判的时候为什么。川普总统改变心意了，就干脆不提停火协议，而直接转为这个和平条约了第二呢，就是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就是后续的发展？就是美国跟俄罗斯之间到底达成了哪些协议？以后有哪些合作的这个空间等等所以呢，这是泽伦斯基想要了解的。同时呢，他看到了一丝希望，就是在。达成和平协议之前啊，现在普京也好，川普总统也好，基本上都同意说是应该有一个，比较切实可行的一个安全机制，可以保证乌克兰在日后不再受到侵犯，或者是再被这个俄罗斯攻击。
你说这个话多么有讽刺啊！在这个记者会上，俄罗斯总统普京他也说这个话呀，他说乌克兰需要一个安全的保障。你这个简直是，我都不知道该怎么一个形容就是我打了你，我在打了你以后，我还说，你需要安全的保障，最安全的保障就是你撤兵啊！真是，你要什么安全保障？我根本不需要安全保障啊！不就是你在打我吗？但是他呢，还要把这句话给你放出来，当然呢，在现在的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不用再去说这个会谈会不会有什么更。多的内容我们不知道，有一天突然之间公布出来，我们全世界都很震惊，这个也不用再去猜测它了，结果肯定就是一个叫做土地换和平。这个呢在哪里发生过？ 这个在我们有记忆的历史当中，经历的历史当中，就是南北韩的情况。其实你再往前一点，中国的内战也是这个情况，就是在那次的战争当中呢，是美国向着一方，但是中国的内战的时候呢，美国并没有大面积的出兵，所以只是提供了援助和武器，所以国民党战败。但是在1953年韩战结束的时候呢，美国派兵了，就是占领了南韩。那么接下来就是人们对比今天的乌克兰和1953年的南北韩，你就知道，那么未来可能很多年以后就是这样，就是在乌克兰所剩下的这个80%的土地里面有一些外国的军队，那其实它1/5土地已经没了，20%已经被俄罗斯拿去了嘛。现在俄罗斯就是说我不是拿去，我就是我的了，算我的哈。那么如果真是这个情况，乌克兰一想，我也打不回来这些地，我现在只能防守，没办法进攻，我给你了这1/5的土地，但是我这边有外国军队的保护，那这个就是几乎是韩战结局的一个翻版，那我们就会看到是这个结果。那么这个结果呢，其实对于俄罗斯来说他并不太愿意接受，因为这些西方的军队都是北约的成员，那么驻扎在他的家门口，这个对他来说肯定是感到某种威胁。但是你也得站在他角度想，因为现在的俄罗斯总统他有经济风险、政治风险，他的国家也得治理啊，对不对？他的人也不能这么一个不断的这么往下死啊，所以他面临这个情况。同时就是即使乌克兰的接受了今天1/5的土地给你俄罗斯拿走，这个心里咱们就作为旁中观者心里是什么感觉啊，对不对？这好像是被你给强暴了以后，或者是被你给欺负了以后，我认了，有这种感觉。这个土地，这1/5的土地，其实包括2014年的克里米亚这种地方，不可以在国际法上变成一个现实啊，是吧？不可以有法律的拥有，只能是现实的拥有，但是法律上不能承认，因为你这样的话，不是给以后所有的扩张、所有的征服都带来了合法的一个参照吗？当年他可以这样，我也可以这样，我有一个更有利的国家，我去侵占了别人家一块土地，我拿下来了，你怎么着？最后坐下来谈判，好了，我不打了，这块土地我拿着，然后明天再打一块，对不对？所以其实这些刚才你说的豪华阵容他们来出现，他们来支持 Zelensky， 可能他们也认识到这个土地不能不给，但是可能不能合法拥有，就只能还是那句话，就是现实拥有，因为你力量比较强大，你先拿着，咱们但是先停战。这个是现在一个特别残酷的一个现实，几乎没有任何人能够想到任何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更好的解决方法。当然一开始我们是认为川普的力量比较大，他是说给你50天啊，你不停火的话你面临着严重的后果。那我们猜一下，假如是坚持的话，在阿拉斯加谈判的时候美国坚持说不行，就是停火。什么叫停火？停火方案就是什么先别谈，两边不放一枪不开一炮，先停下来，答应不答应？答应好，那这个时候咱们再谈。可是普京说我不答应，我干什么能停火啊？我现在正在，对不对？过关斩将，我正在往前推进，我干嘛停火？好，假如美国，因为现在我们就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你美国提出来停火，俄罗斯我不停，你说哦那算了，那哪行啊？就是你走有下一步棋啊，那么下更大的一个棋就是你停不停？不停不停，你刚才说的那豪华阵容，我们一起联合起来打你。当然不是这样啊，我是说举例来说，就是给一个特别现实的威胁，就是让他逼着他停。这个停肯定是背后有实力跟着的，或者就是之前咱们说的什么各种二级什么制裁啊什么之类的，反正就是说你不停，我就把你的经济打垮，就是在谈判桌上把这些牌打出来，停好咱们谈，不停后面有这么8件事即将发生，你接不接受？但是现在看来没有了，所有的这一切都没有了。
所以这是一个问题啊，当然这个主要是双方之间没有这个信任嘛，没有互信嘛，所以乌克兰想要先停火了以后我们再谈。俄罗斯方面说不行，我现在在战场上占着优势呢，一停火等你喘过气来得到了西方的武器什么的，你又开始打起来了，那我反而把优势给丢掉了，那我不能停。所以双方之间就是在这种地方呢都不肯让步。于是这个停火现在看来就基本上没有了啊，就是没办法。 那么同样也是一样，这个安全保障也是乌克兰一再要求的，在这之前美国一直没有答应，所以呢乌克兰说不行，我不能再有一个布达佩斯协议了。这个1994年的布达佩斯，当时这个乌克兰相信了欧洲，相信了美国做出的承诺，当时是拍着胸脯说啊，你把那个核子武器销毁，你把所有的这个军事的这种重型的装备什么全部解除啊、拆散，要不炸毁，要不销毁，然后呢你的安全没有问题，我们这几个人你还不信吗？我们保证你啊，没问题啊，我们保证你的安全。结果你看话音未落，1994年到现在也不过30年，2022年的时候不就打起来了吗？打了以后，这些欧洲国家突然说不对啊，当时签的布达佩斯协议上没说我们要派兵啊，没说我们要派兵到前线帮你去打仗，只是我们的解释是，你去打仗，我给你提供武器装备，提供一些财政方面的援助，仅此而已啊。哎，你看这下这个乌克兰傻了，所以现在乌克兰坚持要求说不行，我们再谈一个停火协议或者是和平协议的话，我们做出了其他方面的让步的话，我必须要拿到一个不是一个纸面上的承诺，而是要有具体的步骤，比如说各个国家派多少兵到我这儿来，他们的义务是什么东西，一旦发生冲突以后他们要做一二三四五这些事情，他都要列得明明白白，写得清清楚楚。但是这个据这个意大利的那个总理啊梅洛尼是说，好像他们是这个按那个北约组织的这个受北约组织第五条款的这个启发，说是只要是动了我的一个成员国的话，就相当于等同于与我整个北约组织作战啊。所以呢他是说我们那个维和部队也是这样子，当你动了其中的一个国家，那就等于是你跟我们整个的维和部队的这些国家集体开战了。但现在看来呢俄罗斯似乎不太愿意同意啊，因为他说不行，你们这个是耍了一个花招。
对，
好，欧洲的这些国家现在有好像30个国家表示同意，说我们每个人都派一点，这样的话像撒胡椒面似的，对每个人国家的这个负担都不是特别沉重啊，然后派1万人到3万人左右，那这样一来的话，我们就连成一串来一起对抗俄罗斯。但俄罗斯说不行，你们这30国家里头好多都是北约成员国，你别骗我哦！我打了你，你说这个跟北约没有关系，我们是这个自由联盟的什么志愿者联盟之类的。但是到时候你动用了这个北约组织的这个第五条款怎么办呢？那等于是集体跟我打了。所以呢，他俄罗斯现在想要提出来的安全保证呢，是由联合国来决定派哪些部队，而且俄罗斯可能会坚持说不能派欧洲的部队，可能要派欧洲以外的，就是不是涉及到这个战争双方的这些军队来维持和平。现在可能双方在这个问题上恐怕还有很大的分歧。
你看这是多么麻烦呢 啊这是背后。除此之外，就像俄罗斯的方面，他除了要土地之外，他还有一些相当具体的要求，他提出来要缩减乌克兰部队的规模。
对，
哎，他要求一个被他打的国家减少军人的数量，他要求乌克兰限制武器装备，他要求乌克兰限制西方武器的供应，他要求乌克兰改变他的政治制度，甚至他要求乌克兰改变他的宪法，他的领导层，他要求乌克兰在语言、在历史和民族认同方面的政策都要做修改。因为你记得当时3年以前普京在做的那个讲话，对乌克兰要发动进攻的时候，那个讲话他就说这个了嘛，他就说我们有悠久的什么历史啊，乌克兰从什么是我国的领土的一个什么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呢、啊、在过去的30年来我们数次的向西方提出来你们不要再扩张了，你们不要再扩张了，但是呢你们在冷战之后啊，也你说是明的暗的就在这扩张。首先有一个以前苏联为首的叫华沙条约组织没有了，但是您的这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一会儿把我跟立陶宛给挖去了，这都是过去我的家，一会儿把我的波兰给挖去了，一会儿把我捷克给挖去了，一会儿把罗马尼亚给挖去了，最后还连那个什么的这个瑞典啊还是什么那个瑞典最后也都加入了。 哦，我这儿的军事联盟没了，您那儿一点一点加入啊，最后加入到这个我家门口的，马上眼看着乌克兰要加入，所以他说不行了啊，我已经跟你们说了30年了，你们都不听，那么那个话你听不懂，那你听得懂听不懂武器这句话，然后他最后的那个那张牌就是核武器啊，如果你们敢动一起来打我的话，那我就扔核原子弹，他不是说了吗？对不对？所以现在这个问题啊，就变成了在世界历史的进程当中，人类面临着这样的一场战争，这么多的人类的所谓的精英啊，总理啊，什么这个总统啊，什么这些，其实他们手里的牌也是有限的。那么我们无比的期待，就是今天在华盛顿的这个重要的会议，希望能够对一个战争的结束呢，做出贡献。